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审赴美移民和游客；川普总统据称要求年内举行阅兵仪式，这一要求持续引发争议；为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朝鲜劳工，此前俄罗斯一直被批评试图绕过联合国决议，暗中援助朝鲜；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勒姆再次向中国致歉，该集团旗下豪华品牌奔驰不久前在其社交媒体上引用了达赖喇嘛的话，引起中国强烈抗议；搜救人员继续在台湾东部遭受地震灾害的地区进行搜救，但余震频发使搜救行动受阻。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说，美国将保持警惕，坚定面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并重申川普行政当局的警告，在谋求和平化解危机的同时，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列。彭斯副总统在日本访问了横田空军基地后，对54000名基地人员中的一部分发表了讲话。他还听取了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空军中将的汇报，了解如果外交手段失败，该基地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彭斯说，朝鲜对国际社会不断表示的善意，以一再被打破的承诺和挑衅行为相回应。他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早些时候的宣布，将继续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努力，直到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彭斯副总统对参议院领导人同意增加军事预算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政府将持续巩固军力，向军人提供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和培训。彭斯访问日本之后，将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并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朝鲜星期五声，朝鲜代表团在韩国参加冬季奥运会期间无意与美方接触。朝鲜外务省局长赵英三在谈到有关朝鲜代表团是否会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的问题时说，我们从未祈求与美国对话，以后也一样。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东北亚进行访问，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彭斯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都将出席9日的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美朝官员届时是否有所互动或对话，备受外界关注。彭斯在启程前曾对媒体表示，不排除在冬奥会期间与朝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彭斯说，我没有提出任何会面的要求，我们到时候再看。但我要说，无论在什么场合，不论谁将出席，我们的信息都一样。还是那句话，朝鲜必须一劳永逸地彻底放弃他的核武器项目和弹道导弹的野心。彭斯还指出，川普总统说过，他历来相信对话。彭斯还说，看看将会发生什么事。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发表评论说，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话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这份文章还说，朝鲜代表团赴南朝鲜纯粹是为参加冬奥会，祝贺其举办成功，而且也不想把冬奥会这样的体育盛会用作政治手段。在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星期四透露，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0日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内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一行，并共进午餐。除此之外，文在寅还可能会跟金宇正另行单独举行会谈时，双方正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即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正在为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解冻提供新的机遇。今年一月，朝鲜和韩国围绕参与本届冬奥会举行了几轮对话，并决定让各自的运动员在同一面旗帜下走进开幕式。 星期三，一个280人组成的朝鲜代表团越过边境到达韩国一侧，并立即成为国际和当地媒体追踪采访的目标。与此同时，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边界地带的朝韩边界非军事区，旅行团导游以及在这里监督实施朝鲜停战协定的联合国部队人员说，最近朝韩关系由于冬季奥运会而趋于和缓，这不仅吸引了更多游客到非军事区来参观，而且边界安全问题有所减缓。联合国军事停战委员会指挥官罗伯特·瓦特星期四对媒体说，朝韩正在展开的官方对话令人鼓舞，我们希望这种对话会引向双方的军事对话，那样就太好了。美国政府对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展开的朝韩对话表示欢迎，但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迫使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彭斯副总统正在东北亚地区访问，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白宫表示，彭斯副总统希望在访问中努力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集在朝鲜核问题上，确保为期两个星期的冬奥会不会变成朝鲜大肆为自己宣传的机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为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朝鲜劳工。俄罗斯一直被批评使用朝鲜劳工的奴役劳动，以及绕过联合国决议暗中帮助朝鲜，但俄罗斯官员均对此表示否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变得不切实际，但俄罗斯却能同朝鲜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能给朝鲜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数量最多时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格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遣送朝鲜劳工回国，到2019年年底前，俄罗斯将辞退境内的全部朝鲜劳工。海外的劳工收入一直是朝鲜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通过了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朝鲜劳工。但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朝鲜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的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朝鲜劳工。在俄罗斯，朝鲜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朝鲜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天，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许多西方媒体也曾报道，朝鲜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中。但是马采格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格拉说，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月大约为500美元。马采格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回国的朝鲜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俄罗斯一直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同朝鲜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朝鲜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一举动如同犯罪，等于把那些不愿回国的朝鲜劳工送入虎口，因为在朝鲜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为申请避难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朝鲜劳工申请避难，但俄罗斯仅给其中的2人难民身份。加努什金娜说， 许多朝鲜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的伐木工作，他们都集体住在营地中，并受到朝鲜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其中的一些人同当地的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被人生活，有的还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基娜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朝鲜。一些朝鲜劳工当然想逃跑，但是他们逃跑后却无法得到帮助。但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戈拉却称赞朝鲜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朝鲜劳工都集体行动，因此能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说，放弃使用朝鲜劳工会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却被批评暗中帮助朝鲜。路透社不久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朝鲜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油船在公海上向朝鲜的油船秘密输送原油，但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也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与朝鲜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天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对朝鲜的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导致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扮演朝鲜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据称要求年内举行阅兵仪式，这一要求继续引发争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亚当·史密斯2月7日发表一份声明，对川普总统据报道要求国防部安排为他举行一个自我炫耀的阅兵式表示了极大关注。他说，那会是滥用军队的时间与精力，显示总统不了解或不关心美军实际备战的需要。史密斯说，军队不是川普总统的个人玩具，他不应该被允许继续将精力放在阅兵仪式和自我表现上，而应该聚焦在军队的实际需要。史密斯议员最后在声明中说，川普要求的那种阅兵在集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川普去年访问法国时对那里的国庆阅兵式大加赞赏，并要求五角大楼也安排举办阅兵。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白宫出席一个记者会时说，军方正在为总统的这项要求做出规划。他说，总统提出这样的要求反映了他对军队的感情和尊重。白宫发言人证实，川普总统曾要求国防部考虑举行一个向军人表达敬意的庆典，但没有使用阅兵的说法。美国联邦检察人员宣布对一个全球网络犯罪团伙36个嫌疑人提出指控，这个团伙通过欺诈获得了5亿3000万美元。这些被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科索沃、塞尔维亚和英国。美国司法部称之为迄今为止该机构受理的最大规模的网络欺诈案件。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负责国土安全调查的官员贝纳尔星期三说，这些电脑黑客和身份盗窃者的行为不仅危害了无数无辜的美国人，并且对我们的金融系统和全球商业构成难以估量的威胁。从事犯罪行为的罪犯可能意味他们能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藏在电脑屏幕之后，但正如这个案件所显示，电脑犯罪也照样难逃法网。美国官员说，这些嫌疑人把他们的团伙起名为欺诈至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信仰欺诈。这些嫌疑人被指使用自动售货机盗取人们的身份， 借记卡和信用卡的号码以及其他金融和银行信息。美国检察人员说，这个团伙的欺诈所得达5亿3000万美元，如果没有侦破，他们的欺诈所得可能会高达22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川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审来到美国的移民跟旅客，包括免签旅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预计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在白宫还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来责成这个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还有几个情报单位一起要来组成，在6月之内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家审查中心。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审查中心是打算要来审查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大选的期间，以及他在过去的一年，都不断的强调他要所谓的这个极严的审查，极度严格的审查。那么呢，包括像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关呢，他可能会来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脑要打开，让他们来调查你在里头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你的社交媒体上谈了什么。而即使如果你是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例如像微信等等的，也有会读中文的海关官员可能会来看你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跟你的留言。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新成立，在六月之内要成立的所谓国家审查中心，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进行审查，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观光客做审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标准有多严格。那么这个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是没有对媒体公开。不过呢，今天在川普总统在谈论这个 MS-13 这个黑帮帮派分子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且强调要来新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道墙，我们将会得到那道墙。没有那道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原本说这道墙是会由墨西哥来支出，但是墨西哥已经说过了并不会付这笔钱。之后呢，川普总统向国会要求以纳税人的钱来付180亿美元，后来又追加变成250亿美元的经费来新建他这所谓的美墨高墙。那么至于他将要来成立的这个国家审查中心，他我们并不知道他打算以多少的预算来成立。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与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国土安全局以及地方执法人员的会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梦想生这个打卡的这些的梦想生呢的原因而导致政府关门，那么现在星期四又面临到政府关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会面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他一定要来终结所谓的绿卡抽签，并且要终结所谓的这个移民链的移民，并且呢要新建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他愿意让180万的梦想生全部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也讲到说呢，如果说今天这个国会里头通过的移民法案没有符合他的标准或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宁愿看到政府关门，所以现在还是很有可能政府关门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为期2年的长期预算案，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川普总统是否愿意再次的让政府关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 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三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再次向中国道歉。此前，戴姆勒旗下的豪华品牌车梅赛德斯奔驰在其社交媒体 Instagram 账号帖子中引用了被中国当局视为西藏分裂分子达赖喇嘛的话，引起中国强烈抗议。戴姆勒集团总裁蔡澈和戴姆勒集团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唐世凯7号在写给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信中说，他们对戴姆勒集团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官方账号上2月5日发布的错误帖子和引言表示诚挚道歉。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戴姆勒集团绝无意以任何形式质疑或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支持、不协助任何意在颠覆或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图，完全毫无保留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对此次疏忽大意、管控失职而酿成的错误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痛心而深感懊悔。这是戴姆勒集团两天内第二次表示道歉。2月6日，戴姆勒在其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账号上说，尽管我们已经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删除，但我们深知此事对中国人民情感造成的伤害，戴姆勒对此表示最诚挚的歉意。2月5日，梅赛德斯奔驰在官方 Instagram 账号上贴出一张停在海滩上的白色奔驰车，并引用了达赖喇嘛的一句名言，从各个角度看问题，视野会更开阔。戴姆勒在中国网民提出批评之后，于6日删除了这个帖子。Instagram 在中国被当局屏蔽。中国外交部对戴姆勒起初的道歉表示欢迎，指出知错就改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不过，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说，戴姆勒在与中国人民为敌。法新社说，此次事件凸显出外国公司在与中国当局政策发生冲突时，必须要想方设法安抚北京当局的程度。纽约时报说，戴姆勒此举是外国公司畏惧一个至关重要但民族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的消费市场影响力日渐增加的最新例证，以及外国公司在向中国这种对一切冒犯都高度敏感的市场做生意面临的风险。今年早些时候，国际连锁酒店万豪集团、达美航空、澳航、西班牙服装公司 Zara 等多家跨国企业因为把台湾、香港和西藏列为国家，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抗议，遭到中国当局的指责，迫使这些外国公司纷纷发函道歉，甚至惩处有关人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他的这一愿景的基石。不过，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 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 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5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三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他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三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红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红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红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7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并不清楚， 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宏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正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宏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上个月宣布禁止进口特定种类的垃圾，并削减外来垃圾，这在全球产生了连锁效应，迫使其他国家必须很快地重新审视其废品回收战略，这也包括中国。分析师说，中国回收废品的战役才刚刚开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来的报道。
在宣布禁令之前，中国是全球一半的废钢铁、塑料和纸制品废物的最后加工地。但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中国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给全球废物回收业以及重拳。在禁令之后，包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未处理废物都急剧增加。这些国家试图在亚洲寻找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的角色。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地区塑料问题活动人士刘华警告说，这些国家仅仅要将他们的废物问题加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刘华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很少国家拥有中国那样处理大量废物的能力。中国的外来废物禁令应当是给整个世界敲响的警钟，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塑料。观察人士认为，这项禁令是中国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这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原材料短缺。中国师范大学研究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员毛达说，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就地回收。
国内生产的和消费还有废弃的这些废弃物应该在国内能够循环起来，而此前因为洋垃圾相当于当中一部分废料，实际上是质量比较高，而且量比较大，所以就使得国内的再生资源它都在用国外的料，那就忽视了国内的这部分的潜力。
毛达呼吁国家环境监管部门落实强制每家每户进行回收和固体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是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王旺则说，中国的废料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回收。他说，进口废料禁令是中国环保意识加强及收紧废料处理标准的自然结果。
中国塑料回收行业，你有没有这个禁令，或者说2017年以前能够回收处理的有经济价值的都被回收处理了。中国有庞大的拾荒大军啊，中国很多人口还在贫困线附近啊，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回收的废塑料都回收了，所以进口禁止不禁止对国内回收率影响非常小。
北京银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冯娟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冯娟说，公司合作的工厂此前很难收集到足够的废塑料瓶来满足其每年50,000吨的回收能力，这表明北京很多的塑料瓶都没有得到回收。他说，根据预算，北京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瓶为150,000吨。冯娟说，由于当地没有合理的废品回收机制来处理废塑料，他们的公司在2012年设计了一个体系，绕过中间人来回收废塑料瓶。银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北京建造了5000个回收站，去年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了5500万个废塑料瓶。他说，
我们每个瓶子都能通过我们这个瓶子监控起来，而且到了哪去我们也都能监控，至少我们能保证在我们机里这些瓶子都能安全的流向，不是像之前我们瓶子可能掉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它去哪儿了，变成了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也采取手段来处理其自己的废料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的刘华提供的数字，海洋中有130万到335万吨的塑料垃圾来自中国城市。据报道，中国发改委目前在衡量一个针对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业的新政策。刘华说，如果政策得到执行，这将对中国控制大量塑料使用有益。中国数十年来都有限用塑料的政策，但是由于缺少执行，之前针对废料处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一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无国界记者组织2月5日发表声明，敦促记者于2月28日之前停止使用中国的苹果 iCloud 云端服务，或改变用户国家或区域设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苹果在官方网站上以 iCloud in China 为标题的常见问答集中，解释了从2月28日开始的服务变革。苹果宣布，中国 iCloud 将转由中国网络服务公司云上贵州运行，并表示这将使我们持续改善在中国的云端速度与可靠性，并且符合中国法规。苹果官网说，国家或区域设定为中国的苹果账户会受到影响，苹果也会对相关用户发送邮件与通知。2月28日后，用户需要同意新的使用条款，方得继续使用中国的 iCloud 服务。无国界记者表示，云上贵州与贵州政府相关，因此他们提醒这个移转对于使用中国 iCloud 服务的记者和博主以及他们的讯息来源的安全产生的危险，并敦促他们把账户服务改成其他地理区域，或者在2月28日之前选择关闭 iCloud 服务。无国界记者东亚区主任艾伟昂在声明中表示，苹果承诺他永远不会给政府取得使用者内容的后门，但是这没有办法确定。他还说，有鉴于对中国政府的决心及其可以施压的各种手段的了解，中国假使还没有开始这样做的话，迟早也会的。无国界记者批评资本雄厚的苹果公司在财务透明等方面抗拒其他政府，却一心要讨好北京。苹果 iCloud 公布了中国的 iCloud 由云上贵州运营条款与条件，使用者条款第五条第五项访问您的账户与内容中也新增，您理解并同意苹果公司和云上贵州有权访问您在此服务中存储的所有数据，包括根据适用法律向对方和在彼此之间共享、交换和披露所有用户数据包括内容的权利。此前2017年9月19日的英文官网上使用者条款中的该条款也说明，苹果公司在其认为合理、必要或正当的情况下，可以访问、使用、保存您的账户信息和内容，以及或者将您的账户信息和内容披露给执法机构、政府官员和或某一第三方，而无需向您承担任何责任。但前提是，苹果公司这样做是基于法律要求，或者苹果公司诚信认为这样做对下述目的而言是合理必要的。艾伟昂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位于中国的记者、公民记者和博主发表独立媒体信息越来越艰难。由于 iCloud 储存大量且广泛的个人信息，使用由中国当局管理的云端服务来储存信息时，记者以及他们的信息来源会面临中国当局使用在硬碟或云端找到的证据加以监视、逮捕或审判的风险。他建议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如必要不要携带敏感资讯，并且使用加密的硬碟，通过有将信息加密的 VPN 服务上网，以安全通讯服务的电邮与电话软件来沟通等方式保护隐私。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经常发生大规模和平抗议的香港，香港终审法院向未来举行示威游行的人发出明确警告，只要有人受伤，活动就会被视为暴力，将予以严惩。这个信息包含在终审法院新切尔的裁决中，裁决否决了三名民主示威领导人被上诉法庭改判的监禁判决，维持初级法院不判监禁的原判。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2014年8月领导了占领运动，要求北京不要干预香港的普选，他们的要求最后没有实现。主导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就强闯公民广场案刑期的终极上诉，星期二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维持原审判决，不需重返监狱。不过判决认为该案涉及暴力，认同上诉庭为非法集结罪定下更为严厉的判刑指引。 有分析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未来非法集结如果涉及暴力，则可判监，对公民抗命行动有寒蝉效应。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判决表示，重夺公民广场案涉及较为轻微的暴力，而上诉庭发出正确讯息，即法庭有必要对涉及暴力且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判处具组合性的刑罚，可判处即时监禁。中院还特别强调，扮演领导角色煽动他人或有份使用暴力的人士，刑责将会更大。中院裁决表示，但上诉庭定下的新判刑指引不应具追诉力，而公民广场案原审判刑时没有新的指引，因此新指引不应适应该案，故颁布三人刑期上诉获胜，维持原判，即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80到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判监禁3星期，缓刑1年。同时，尽管中院裁决的承认借违法行为对抗不公义的公民抗命，但强调过程必须和平，凡涉及暴力的都不算是公民抗命。重获自由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中院判决反应冷静。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三人走出中院后对媒体表示心情沉重，形容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不认同中院指公民广场案涉及暴力。黄之锋表示，中院确立上诉庭定下新的量刑指引，将公民抗命非暴力原则收窄，未来同类行动可能会判处以月甚至年纪的监禁，因此不觉值得庆祝。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常委罗冠聪表示，虽然赢得了上诉，但香港民主运动却输了一仗，相信众多的港人甚至是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同中院所言重夺公民广场涉及暴力。罗冠聪强调，从雨伞运动一路走来，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法庭对什么是暴力画下了模糊的界限，增添示威者的忧虑，扼杀了市民参与和平示威的意愿。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抗议民众闯入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完全是因为港府就政改的假咨询和人大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但最后换来是一巴掌，而制度暴力却被轻轻放过。据港媒报道，对双学三子刑期提出加刑上诉的律政司表示，欢迎中院裁决不容暴力，指中院已解释非法集结案件被告如果行使宪法权利或公民抗命之名做求情理由，法庭只会给予较轻比重。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终审法院认可上诉庭就未来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罪可判处更严厉刑期的指引，而对暴力的定界又相对模糊，因此中院的裁决对未来港人参与和平公民抗命的行动有很大的寒蝉效应。
什么样子才叫做令到社会不安宁的暴力和令到社会感觉到是有威胁的动作，这两种界定啊，是令香港人很担心的。政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两政对垒，如果是警察已经有个防线叫了说不要前进啊，如果是市民感觉到要以行动来是表达我宪法上和基本法上给我的权利的话，这样子的话算不算是暴力啦？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地带还是蛮大的，界限的话是很模糊，就令到人是举步不前了。
黄国同表示，一旦公民因和平理性的公民抗争行动被定为暴力行动，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起诉到法庭，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谁有精力和实力去跟拥有无限财力的政府在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抗争。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上诉法庭的刑法指引没有追诉力，只适用于未来的新案件，应该不适用于目前仍未审定完的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案和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的占中案。黄国同律师也表示，从法律原则上看应该是这样，不过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搜救人员继续在台湾东部星期二强烈地震中部分坍塌的公寓楼的瓦砾下搜寻，现已确认有10人在地震中丧生。12层的云门翠堤大楼位于花莲游客云集的地方，在里氏6.4级的地震中大楼部分坍塌，为它楼梯倾斜十分危险。星期三发生了100多次余震，在倾斜楼梯内搜寻幸存者的救援人员不时跑出楼梯躲避，导致速度减慢。星期二的地震中有250多人受伤，至少60人仍然失踪。丧生者中至少有4人来自中国大陆。花莲至少有3栋高层建筑部分坍塌，倾斜角度危险，包括有2人遇难的统帅大饭店。800多名居民在紧急庇护设施中过夜，很多人在频发的余震中不敢回家。地震导致一些公路路面裂开凸起，4万个住家断水，将近2000人断电。台湾位于2个陆地板块的接缝，经常发生地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的藏人及人权团体举行为西藏自由而骑行的活动，并声援在中国遭到关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0多位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成员与支持者星期三冒着风雨披上西藏雪山狮子旗，骑自行车到台北的自由广场，为西藏自由以及人权发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为西藏自由而骑 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的活动今年也要声援班禅喇嘛扎西文瑟以及李明哲。
达赖喇嘛尊者也告诉我们说，藏台连线不只要做西藏的议题上面，里面还有关心台湾的人权，不管人权没有分你跟我，不列干国籍。
扎西慈仁还说，这个活动与其说是为西藏自由而骑，更希望是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骑。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去年3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被判刑5年并放弃上诉权利。李明哲入狱服刑之后，他的妻子李静瑜不仅无法前往探视，台湾人权团体及亲朋好友寄去的问候信件也不确定李明哲是否收到。李静瑜与台湾人权团体代表目前正在欧美访问，除了感谢欧洲议会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失踪工作小组的关注之外，也将表达对于李明哲健康状况及遭到孤立的忧虑。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还表示，西藏人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及文化，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跟武力的一个强权，他并不知道要如何去尊重西藏特有的文化，反而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充满着自私的一种心理想要去控制所有的资源。
黄松立教授还指出，中国的做法只是呈现其外强中干的空虚体质，西藏特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大家应该共同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扎西慈仁在2011年发起为西藏自由而骑的活动，希望借由骑自行车的方式在一些定点发传单短讲， 让来台旅游的中国游客以及台湾的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今年的活动从2月7号开始，每个星期三举行，并将持续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之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排定这个星期三审议台湾旅行法的议程，这是众议院上个月表决通过由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535号法案。北京当局对此曾表示强烈反对，参议院接下来的立法程序也将受到中国的严密关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中国大力反对美国国会的台湾旅行法，曾经担任千尼副总统国安顾问的叶望辉说，美国早该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因为这原本就不需要美国法律的规定，而是美国历届行政部门自己设下的限制。他希望川普行政当局仔细思考美国对台政策何以至此。叶望辉说，
It's imperative that my friend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give a good look at why.
要紧的是，我在川普政府里的朋友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为什么当初我们会有这个政策。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去对待台湾民选领导人像对待我们不承认的朝鲜、伊朗等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所以，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应该改变做法，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时候。
曾任美国副总统千尼国安顾问的叶望辉上周末到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参加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年会及春节围炉活动。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认清楚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中国优先政策，美国无需同意他而允许中国对台施压到达一个极其愚蠢的程度。叶望辉说，
I understand concerns that anyone has about pressure from China. We've just gone through ridiculous.
我了解任何人对中国压力的担忧。我们近几个星期才经历了非常荒谬的事情，那就是航空公司和酒店在公司网站上的拉下选单上将台湾作何归类，而他们的顾客只是想订个航班或订个酒店而已。那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国际社会的对台政策已经到达了一个何其愚蠢的程度。我希望我们变得聪明一些，认识到中国有他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中国优先政策，我们不需要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尊重我们的朋友，共同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以闽南语发表贺年视频，感谢台侨长期在海外对台湾的支持。蔡总统并强调会继续坚持台湾内部改革，顾好主权，守护台湾的自由与民主。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上周举行2018年对台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中强调，当前和今后对台工作面对更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必须坚持一中原则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强调维护台海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责任，不是一方用政治、军事强权压力来迫另一方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说，美国将保持警惕，坚定面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并重申川普行政当局的警告，在谋求和平化解危机的同时，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列。彭斯副总统在日本访问了横田空军基地后，对54000名基地人员中的一部分发表了讲话。他还听取了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空军中将的汇报，了解如果外交手段失败，该基地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彭斯说，朝鲜对国际社会不断表示的善意，以一再被打破的承诺和挑衅行为相回应。他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早些时候的宣布，将继续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努力，直到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彭斯副总统对参议院领导人同意增加军事预算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政府将继续巩固军力，向军人提供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和培训。彭斯访问日本之后，将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并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朝鲜星期五称，朝鲜代表团在韩国参加冬季奥运会期间无意与美方接触。朝鲜外务省局长赵英三在谈到有关朝鲜代表团是否会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的问题时说，我们从未祈求与美国对话，以后也是一样。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东北亚进行访问，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彭斯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都将出席9日的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美朝官员届时是否有所互动或对话备受关注。彭斯在启程前曾对媒体表示，不排除在冬奥会期间与朝鲜官员会面的可能性。彭斯说，我没有提出任何会面的要求，我们到时候再看。但我要说，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谁将出席，我们的信息都一样。还是那句话，朝鲜必须一劳永逸地彻底放弃他的核武器项目和弹道导弹野心。彭斯还指出，川普总统说过他历来相信对话。彭斯还说，看看将会发生什么事。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四发表评论说，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话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这篇文章还说，朝鲜代表团赴南朝鲜纯粹是为了参加冬奥会，祝贺其主办成功，而且也不想把冬奥会这样的体育盛会用作政治手段。在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星期四透露，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0日接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内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并共进午餐。除此之外，文在寅还可能会跟金宇正另行单独举行会面，双方正就此事进行讨论。美国总统川普据称要求年内举行阅兵仪式，这一要求持续引发争议。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亚当·史密斯发表声明，对川普总统据报要求国防部安排为他举行一个自我炫耀的阅兵式表示极大关注。他说，那会是滥用军队的时间与精力，显示总统不了解或不关心美军实际备战的需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